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来到你的殿中，来到你的面前来蒙恩，因为你本是施恩的神，你要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，你的恩典显在你的爱的里面，你的恩典显在你祝福的当中，显在属你的教会的里面，弟兄姊妹的和睦同居，来彰显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天父，求你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，能够将你的恩典能够传讲的清楚，让你的众儿女能够明白，一直的活在你恩典的当中。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，阿门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弟兄和睦同居。那这个题目呢，就是来自于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33篇。那这个同居的弟兄和睦同居的这个题目，它描述是选民之间，是信徒之间彼此相处的一种的关系的状态，叫做彼此和睦。以色列人叫做神的选民，所以所有的选民都以弟兄相称，因为他们同有一位父，是拣选他们的天父，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称为弟兄。那教会也是这个原则，我们同样同有一位天父，我们彼此也称为弟兄。所以基督徒之间父子会称为弟兄，母女会称为姊妹啊，不是我们不尊重长辈啊，不是教会没大没小，是因为我们超越了那个世俗的那个暂时的，是在永生的当中那个角度来看，我们都是弟兄。所以呢，保罗我们称为弟兄，保罗比我们老多少呢？老2000岁。大卫我们称为弟兄，大卫比我们老3000岁。那这些都是因为永恒的缘故，我们超越，在永恒的里面我们都是弟兄。所以在永恒的里面，年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彼此的关系，是彼此的和睦。那和睦这件事情，彼此和睦的这件事情，弟兄之间的和睦同居这件事情，是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个和睦还不单单是我们彼此相处感觉好，也不单单是你好我好大家好，那这个和睦是在真理当中的，是超越那种世俗的和肤浅的那种的和睦。这种的和睦是指在教会的当中，一个属灵生命健康的教会，信徒之间彼此的关系。那教会的和睦，弟兄的和睦，和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有直接的关系，和教会能够成全圣徒有直接的关系。所以这个是和睦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的特别的意义。那我们透过诗篇133篇来分享有关和睦的信息。那这个诗篇是非常短的，只有3节的这个圣经，但3节的里面我们可以思想很多深刻的那个真理的含义。弟兄的和睦，那那个深刻的真理含义到底是什么？在1节的里面他说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原来弟兄和睦同居是彰显一个圣洁的美善，这个是属神的人必须的，也是必然有的一种生命的见证。后面2节，这好比那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弟兄能够和睦同居，是因为蒙受了上帝丰盛的恩典。那个恩典丰盛到一个地步，贵重到一个地步，好像亚伦高他的那种的膏油一样，降在信徒的当中，来成就和睡这件事情。后面3节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那弟兄彼此和睦同居，有一个上帝非常指定的一个方向，定义的一个祝福，是指向天国永恒的祝福。那这个是诗篇133篇它所包含的内容。那这篇诗篇呢，叫做上行之诗，在整个圣经的诗篇里面啊，150篇的里面啊，有上行之诗大概也收录了15篇。 那上行之诗呢，是以色列人他们向圣殿朝拜，在登山过程的时候，他们一边登山一边吟诵唱诵的诗歌。上行之诗呢，大卫一共写了四篇，所罗门有一篇，其他十篇没有作者，那可能是在圣殿当中服侍的人，比如说亚撒，那这些的人所写的诗篇。那以色列人他们去圣殿朝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是他们要吟唱诗歌。这个也是今天教会和其他的所谓的信仰的很大的一个区别。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你要唱诗敬拜的。那这个唱诗敬拜的内容是仰望那位创造主，是颂赞那位圣洁公义的神，是感谢这个上帝所赐的恩典。所以每一次以色列人去圣殿朝拜的时候，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，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。在这个状态的里面，他们去朝拜的时候，他们带着感恩的心，带着一个谦卑悔改的心，带着一个蒙上帝赦免的心去朝拜他。那朝拜结束以后，带着一个喜乐的心，带着一个蒙上帝祝福的心回到家里。那这样的敬拜不是一次性的，这样的敬拜是他们生命的常态，也是所有信徒的我们生命的常态，是一直活在这样敬拜的当中，是一生如此的来跟随神走永生的道路。所以这样的敬拜，这样的生命状态，外邦和异教是没有的。那他们也有朝拜，也有烧香，也有敬供，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心灵的状态，也没有这样的生命的状态。所以他们去朝拜的时候，可能带着个人的需要，可能带着自己的私心，很难有悔改的心。他们去那个目的是可能为了今生的需要，可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，甚至是罪恶的目的，有吗？有的。你看过香港的警匪片啊？黑社会抢银行之前要干嘛？先拜一拜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个拜是拜假的，他们根本没有圣洁的、没有公义的那个追求，在他们敬拜的里面没有永生的盼望。在当时以色列周围的国家的里面也有敬拜的，他们很多的神、很多的偶像的，他们也去拜，绝对没有圣洁、公义和美好的内涵。在他们的敬拜的当中，常常表现出来的是污秽，甚至是邪恶的。在当时以色列的周围有拜巴利、拜亚舍拉的，那这是一个什么神呢？他们在敬拜过程的当中，祭司和女人在上面行淫，然后下面会众一起亢奋。如果你今天知道印度教里面有庙祭的，那个叫做他们享受所谓的敬拜。那样的情况，你在今天的那个大概哪里可以看到？北美洲看那个Rock Music 摇滚乐，什么那个 Madonna 那个 Lady Gaga， 他们在台上那种所谓的淫乱的动作，然后下面跟着亢奋，那种所谓的敬拜。那他们在敬拜当中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，叫做拜摩洛的。那拜摩洛是怎么拜呢？他把他亲生的孩子放在那个摩洛烧红的铁手的上面当场烧死，然后所有的会众跟着下面刺激亢奋，完成所谓的敬拜。啊，现在在美国有撒旦教，他们撒旦教大概就类似的，是带着非常邪恶的淫乱的状态在里面形成所谓的敬拜，没有真正的圣殿当中的敬拜，信徒那样的敬拜，教会的敬拜他们是没有的。啊，那你说拜佛的比较平和，啊，比较平和，没有那么激烈，但是拜佛呢，没有任何有关圣洁、公义和上帝恩典，没有的。在他们拜的过程当中，不可能带着一个悔改的心，要走义路的心去拜的，无非就是祈求今生所需要的，和永生没有直接的关系。他们在他们所拜的这个佛的面前，也不是领受什么恩典，是透过他们的祭拜换取所要的。 或者是他们捐钱捐很多钱进贡要得到他们想要的，这个是所谓的那种的祭拜。在国内拜佛，我现在观察，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同，有很大的不同。我在2000年以前，我在厦门，我住过南普特寺的后面啊。我过去信主以前，我也拜过佛的，但我观察呢，没有现在的这种的气势。现在国内拜佛那个气势不得了，有什么抢头七，烧什么头炷香啊，这个拜佛好像也有先来后到的事情啊，好像买房子一样，要先排队，看谁排在前面，抢到前面的。然后现在国内的拜佛，我看起来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很有钱呢，我觉得很夸张。夸张在哪里呢？他们现在烧那个香非常的巨大，我感觉那个不像香，感觉像烧火棍，举着烧火棍在那边，非常高啊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国内的图片，他们拜佛的时候，我没原来没有，原来那个香都是小小细细的，现在一根很粗，像一个烧火棍这样举着。哇，我说那个佛看得也害怕，不听我砸你啊。所以这种的所谓的敬拜和敬拜耶和华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。真正敬拜神和世俗的敬拜是迥然有别的。上帝是圣洁的神，是独一的神，是公义的神，是赐给人恩典的神。我们在敬拜当中敬拜那位圣洁的、美善的、真正滋润人心灵的那位神。我们是伏在上帝的权柄的下面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那种有能力威吓人、恐吓人的这样的神，不是的，他配得我们的敬拜。在诗篇22:3他说，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到圣殿去敬拜，不单是要求今生的好处，在私欲没有这样的事情，不会有任何不良的动机，是因为感谢上帝赦罪的恩典。那个敬拜是要顺从他走得救的路，走永生的道路。来到圣殿来朝拜、来敬拜的时候，不是带着那种人生的愁苦，而是带着那个从神来的属天的喜乐。这个是朝拜神的人。在诗篇5:11，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为你庇护他们，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。这样的敬拜是信徒独有的。诗篇43:4，我要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颂你。敬拜神、敬拜耶和华，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，我就说不单是在圣殿，那是我们一生的状态。在诗篇94:14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你所敬拜的对象是爱你的，这个是迥别于所有的所谓的敬拜。他是施恩给你的神，那是其他的宗教没有的。伊斯兰教他们号称拜阿拉啊，这个阿拉呢，他们号称独一的神，请大家留意啊，那个阿拉不是耶和华，那个阿拉是撒旦。他们面对那个阿拉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爱，没有恩典，只有恐惧。那个阿拉给他们颁布的是什么呢？是惩罚的规条，没有任何塑造生命的恩典，没有任何圣洁公义的道路，没有的。所以呢，那个阿拉叫他们发动圣战，杀死异教徒，可以杀人的，可以面对异教徒，可以不择手段，可以撒谎的。为了圣战死了以后，到天堂有70个处女等你做老婆。那种所谓的敬拜，内心驱动的不是圣洁，不是公义，是私欲，是邪恶。那个绝对不是敬拜独一的耶和华，不是敬拜独一的神，那个没有的。唯有敬拜耶和华是美善的，是圣洁，是公义的，是真正有祝福的。那因为有这个根基，才会有真正的和睦。这一点我们大家要了解，那个和睦是要有正确的根基，才会有真正的和睦，否则是没有的。所以诗篇这里说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， 敬拜神，弟兄姊妹和睦，这个是有关联，因为你拜的是这位圣洁公义的神，然后所产生的这个和睦是真正你拜了神以后所产生的结果。因为你是敬拜神的，所以呢你可以有和睦，因为这位神是和睦的神，是叫人与神和好的神，是叫人脱离罪的状态，因为原来罪是与神为敌，与人为敌的。我们得救以后，脱离了那个罪的捆绑以后，我们就与神和好，然后我们因着与神和好的缘故，我们就能够与人和好，就能够真正的和睦。那这个和睦是属于神的和得救的那个必要的印证。一个真正信神的人绝对不是独善其身，甚至是孤芳自赏的，绝对不是。一个真正信神的人绝对不是轻看别人、蔑视别人、不能跟人和睦的人，不是的。那样的人还没有真正脱离罪，没有真正脱离骄傲和自高，他没有真正的信从。那真正一个敬拜神的人，真正属于耶和华的人，必然带着一个和睦，他必然会追求和睦，那这个是必须必然的一个见证。那因为都是这样属于神的，因为都是这样来寻求来追求的，所以大家同属一位神，同属于上帝，同属那个真理，一起在主的里面产生和睦。那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个根基性的东西，信徒的和睦和世人所谓的和睦完全是两回事。那世人他们有相安无事啊，彼此互助了，抱团取暖了，都会啊。然后他们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，或者建立攻守同盟、同舟共济嘛，都有。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背景里面也有叫和气什么？和气生财哈、啊，家和万事兴啊。本质上和教会里面弟兄的和睦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的。世人没有那个真理的基础，他们也达不到真正的和睦的。他们在敬拜的当中不是去蒙神的祝福，去祝福别人，他们去拜神可能会去咒诅别人的。所以在整个的世人的里面，他们没有办法，没有真正的那个和睦的根基。虽然有暂时的和平利益平衡，暂时的，不会有永远的和睦。因为世界流行一句话叫做什么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你听过吗？听过哈。那什么决定他做朋友和做敌人呢？哎，利益是不是？个人的得失是不是？一旦触动我个人的利益，一旦利益失衡，那个友谊的小船就说翻就翻了，是吧？这个是世人的状态。一旦触动利益，弟兄都可以反目成仇的，都可以翻脸的。如果你生在豪门的里面，还会有恶斗，是不是？生在皇族的里面还会有杀人啊！最近这个金正男就被他弟弟金正恩就杀掉了，是吧？亲兄弟杀了啊！所以网友调侃说，这个朝鲜的肥胖人口瞬间减半。世人是活在这种的里面，那他们寻求和睦，但是呢，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达到和睦，他们用人的方法去努力是徒劳的。做不到。那我们大陆来的背景都知道啊，过去这个共产主义要建立这个和睦，要按需分配，但是呢他没有想到这个人的需要就是要践踏另外人的需要。人需要干嘛呢？人需要做人上人啊。那大家都要做人上人，那到底谁在谁的上面？做不到的。中国历史古人都知道叫做欲壑难填，人心不足蛇吞象的，没有办法啊。最近中国要建立和谐社会，目标是好的啦，基本上很难实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既得利益的想要和谐，他就享受他的利益的果实；没有得到利益的，他就不想被和谐，因为他也想得到利益，走不通。在北美洲，在加拿大也很难和谐啊。大家知道整个北美洲的变化，在上个世纪60年代，北美洲 CEO 的平均工资是一般员工的7到8倍。60年代，过了50年，现在是多少？ 200倍以上。原来那些社会的精英好像能够成为社会的贡献者，现在是社会的掠夺者。曾经那些相对和谐的北美洲的那些的社会，现在越来越不和谐，越来越离谱，整个社会的心理严重的失衡，严重的扭曲，所以仇恨、杀戮、民族主义全世界都泛滥，不可能有和谐。唯一能够和睦的和谐的地方是在教会的里面，能够真正走和谐，能够真正有和睦的，只有在教会，在神的家里面才能够实现。也许你会问，哎，这个教会里面好像也有矛盾的，也有冲突呢，还有不和睦的情况出现，那为什么呢？两个原因，一个我叫做建设性的，一个是拆毁性的。什么叫做建设性的呢？建立性的呢？如果这个教会都在真理根基的上面，在信徒生命成长过程的里面，因为他要脱离原来的罪，所以呢，他会在教会的当中，他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会产生世人那样的相似的状态，这个是正常的。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他的生命被真理慢慢的更新改变，他走过这个过程以后，就可以真正进到和睦的里面，这个是建立性的。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出现这样的矛盾，在真理根基的上面不是问题，那个是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状态，让我们能够真正接受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改变，让我们能够真正追求，最后我们走向灵命的建造，真正可以和人和睦，这是好的。那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信从神，来到教会也不愿意追求，我就活在婴孩的阶段，那就很难了，是吧？那就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和人和睦，那会落入到经常抱怨人、批评人的里面，那就不行了。你追求。那另外一种，如果这个教会没有真理的根基，所有的那些出来都会是拆毁性的，因为信徒没有生命，没有得到建造，没有更新改变，虽然大家努力做好人，但是灵命没有成长，没有真理，仍然活在旧的生命里面，和世人一样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睦，做不到。不管他教会怎么宣扬，怎么唱，大家要彼此相爱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啊，这个彼此合一，很多教会一直唱的啊，总要竭力追求彼此合一，他就合一不了。为什么？他生命不改变，他生命还是世人的光景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就会陷在很多的结党纷争的里面，那这个是拆毁性的。但如果你真正属主的教会，你应该有和睦，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，你会越来的越建立和睦，那这个圣经叫做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那这种的美善不是表面的那种的和谐，这种的善和美是他生命被改变以后他活出来的那种的美善，是让人能够观察得到、感觉得到的，是一个真实的美善所表达出来的、所产生的和睦，不是利益的关系，不是表面的装甲，都不是，是真正的从主的生命、从神的改变的里面所产生的那个美善，是世界没有的。这个叫做何等的善、何等的美的那样的一个见证。那这样的和睦是上帝对教会的心意，对圣明的心意，是这样子在世人面前可以做光、可以做盐的，是可以的。前段时间我参加学生施工，希尔顿学生施工，这边有些学生在那边，那有一个孩子呢，刚刚来到加拿大来留学，来到加拿大留学以后呢，他就说我立了两个志向。我说什么志向呢？一个志向是凡事靠自己，第二个志向是谁也不相信。那非常正常，我跟你说，一个18岁的孩子，他到外面来，在今天这个世界的里面，的确有很多的陷阱，确实是非常的可怕。但你想想，那个孩子真的好可怜，18岁的一个小孩子，到了这边来，那种心态叫做什么？叫做羊入狼群，是不是？羊入虎口的感觉，我到那我谁也不相信，我只能靠自己，那非常可怜的一种的心态啊。然后参加我们这个教会的团契啊，希尔顿的团契，那很多同学分享那种发自心灵的、非常坦诚的那种的美善， 彼此交流的非常好的那种的和睦的关系。后来聚会结束以后，那个小女孩来找我，她说我也要信主。她信了，她相信这位主，然后在主里面能够建立彼此的信任。这个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从里面活出来的，是一个生命的见证，是这样有光照在人的面前，有盐让人能够尝得到的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和睦所产生的。诗篇所说的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后面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那上帝用这样的一个动作来高利亚伦，那高利亚伦是高利大祭司，那是一个很隆重的很尊贵的一个仪式。刚才讲到真正属神的人来到上帝面前，是接受从上帝如此的高抹，那这种的恩高浇灌在亚伦的头上，浇灌在选民的当中，浇灌在教会信徒的生命的里面，会产生这样一个状态。那这个状态是因为神的恩高，是因为神的真理所产生的生命的状态。马太福音第五章13-14节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不能隐藏的。主耶稣告诉所有的信徒，那个福音的生命会产生光，是区别于世界的黑暗的，会产生盐，是区别于世界的腐烂的，是真正有神的公义显在你生命的里面。那这个是真正跟随主的人我们必然会产生的状态，也是必须要追求的状态。和睦是要在追求的当中建立起来的，是你在追求的当中，在真理的当中被建立出来以后所产生的和睦的生命的状态。在马太福音5章16节，耶稣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神。你好像光一样照在人的面前，不需要去刻意的去表现，像烟花见证会的，他表现好像很 nice， 不需要刻意，是你活出来的见证，照在人的面前，然后叫他们把荣耀归给神，这是上帝做的。这件事情人做不了，这件事情是上帝成就的事情，然后会把他们带到光明的里面。那真正的和睦不是单靠个人的意愿的，不能够单单靠自己的努力的，没有上帝的恩高，没有福音的真理，很难实现。你非得是真正在神的真理的当中才能够被建立起来。罪人在本性的当中就没有办法和睦的，罪人本来就是好斗的，是吧？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有一句名言叫做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地斗其乐无穷，与人斗其乐无穷，听过没有？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听过的，这个是我们当初的伟大领袖讲的，然后他就带领我们全国人民一起斗，很多人越斗就越其乐无穷。我不需要特别的责备他，因为呢他是罪人，如果我不信主我也跟他一样，没什么区别，大家都是罪人。圣经在创世纪8章那边他说，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，人会无缘无故的故意挑事的，会的，人就会因为贬低别人，捉弄别人，甚至欺负别人，他有乐趣的，人会的。那这是人的罪性所产生的，然后在私欲在骄傲的驱动里面会越演越烈的，人会这样子，没有真理没有办法和睦的。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里面，很多的观念是让我们没办法和睦的啊。孔子在论语里面说什么，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，他在教你干嘛？教你怎么治人，是吧？他没有教你和睦，教你怎么治人啊。孙子兵法里教你什么？教你怎么对付人，对吧？没有办法，就算你心里想你要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，在你整个生活的当中没有办法，在所有的世人的努力里面，你没有办法真正有在真理当中在教会里面的和睦啊。最近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经常有同学会哈，很多人去了同学会以后受伤回来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 那个同学那么显摆啊，他有钱可显摆了，就看不起我啊，去了就受伤了，是吧？啊，参加同乡会可能也会受伤的，为什么呢？他的同乡不是谈亲情啊，是谈行情的，做生意的。在世人的这种所有的努力的当中，没有办法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睦，你非得在真理的里面，你非得在主的里面，你才能够真正的和睦，这个才是唯一的方向啊！我不是骂别人了，我以前是这样，我以前做生意的，然后我开公司做老板，我们公司表面看起来一片和平的，没事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里面是暗流涌动，然后用权谋的修理这个，我这下面有两个部门经理，是我们公司两个最主要的两个部门，然后他们两个有矛盾，那我允许他们有矛盾，如果他们没矛盾我就有麻烦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在世俗的当中，那些的权谋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和睦，没有在真理的里面，你非得在真理的里面，你真的信主以后，你才会有真正的和睦，那这个和睦在真理的当中你才能够实现。那信主以后真正在神的里面，你才会收刀入鞘，否则的话一会刀抽出来，刀光剑影，是吧？这所有人的状态啊，在主里面要遵行真理，追求和睦是我们要遵行的命令啊。在约翰福音13:34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那这是命令，和睦是命令，是在真理的里面。因为呢，当你遵行真理的时候，你要受到挑战，你遵行真理的时候，你要和旧的观念要产生冲突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不容易的。但是你建立和睦，你必须要按照命令来遵行，否则很难的，是吧？那夫妻要彼此相爱，对不对？要和睦啊，要遵行真理。真理怎么说呢？妻子要顺服丈夫，把丈夫当作头，是吧？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，丈夫要爱妻子，要为妻子舍命，那这是真理啊，容易做到吗？容易做到吗？妻子顺服丈夫，把丈夫当作头，容易做到吗？不容易哈。啊，妻子说好，给你做头，我做脖子啊，我脖子一硬，你的头就没办法了，没招了，还是做头。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做得到，你非得在真理的里面你才做得到啊！丈夫爱妻子，为妻子舍命，不容易的。有时候让妻子为我舍命的，是吧？甚至要妻子命的。那这个情况是在整个世俗的里面一直存在，你非得靠着神，在真理的里面你按照命令去遵行，你才能够实现那个和睦在你生命的里面，在你整个的关系的里面，包括你的家庭啊。约翰福音13:35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彼此相爱能够和睦，是属于主的一个印证。那这个印证是显出来我们真正属于他，这个印证是圣经的真理所塑造出来的。那能够行出这个圣经的真理，你要付出努力，甚至要付出代价的。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完全的，我们弟兄之间难免会出现问题。那实现和睦这个事情，我们会要为了这个缘故要付出努力，你才能够实现啊。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自省的，到底是不是我有罪呢？我有问题呢？啊，这是我和所有人产生问题的我第一步。无论他是谁，他一旦对我有意见，我首先回去先自省，哎，我先祷告神呢，是不是我有问题？我有没有得罪别人呢？我有没有做错的地方？求神先光照我。省察第一步，好像不太是。哦，那我就问神，我怎么去面对那一个人呢？求神帮助我怎么去面对。那这个是在追求过程当中你必须要有的，要省察自己。然后省察完以后，你要去包容别人。如果真正是别人的问题，你要去包容，要去忍耐，你要甘心。有的时候甚至忍受委屈，承受不公平。那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才能够成就和睦。在教会的当中， 我们都是不完美的行星的下面，如果没有甘愿忍受、甘愿承受，没有办法成就和睦的。那也许你说，那我这样不是很亏吗？为什么我要忍别人呢？我跟你说，你不亏，你赚了。当你忍受别人的时候，你的生命被建立。当你忍受别人的时候，真理在你里面产生作用。当你开始包容别人，开始爱别人，开始愿意为别人舍己的时候，基督的生命活在你的里面。在教会的里面，在主里面，在人看起来得胜的情况下是败的，只有在主里 看出是得胜的时候，那真的是得胜的。在血气里面得胜的，在属灵上是败的。那种对别人的包容，对别人的忍耐，甘愿受委屈，我告诉你，那是从上帝来的真理的能力，那个是生命里面真正有能力的那个地方，是可以真正的容忍别人，包容别人。那那个被包容的怎么办呢？被包容的有两种状况。一种状况呢，是因为别人包容自己，所以我们有和睦的，他是受益者，但是呢，对他的灵命没啥造就。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大家都不包容，就全部摔盘子摔碗，大家就纷争了，那个是另外一个结果。所以在这个里面，如果能够彼此包容，彼此接纳，那个成就的和睦就是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更加和睦，那是一个良性的循环。在这个彼此的里面，大家的生命都会得着不断的成长。这个是和睦，我们要去寻求，要在真理的里面，靠着神的恩膏，靠着真理去成就的。他说，那个恩膏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那经文他说，那个恩膏是极其丰富的，上帝的恩典就流到他的胡须，流到衣襟上，浇灌在我们生命的里面。那这个信息要告诉每一位，无论我们以前是什么背景，无论我现在是什么光景，上帝的能力都足够你可以活出那样的生命状态，足够的。他有足够的恩膏可以改变你的生命，有足够的恩膏可以让你在真理的当中活出那个真正的和睦。上帝的恩典是足够的。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到如今还是不能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那这句经文呢，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。哥林多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，亲自教导奠定了真理的根基，他们本应该按着真理继续的追求灵命成长，彼此造就，能够成就和睦。但是相反，他们掉到嫉妒纷争的里面，和世人没有区别，没有和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真理，他们建立是草木和谐的工程，他们没有按照保罗所教的真理的教导去，他们凭着血气用世人的聪明就落在纷争的里面。神的恩典是足够，真理有足够的能力成就，那如果不能够成就，是因为我们不靠着真理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寻求真理，所以没有办法建立。那在这个里面，我呢需要放胆讲一句哈，西盼教会我非常感恩的，西盼教会在真理的里面得到很好的建立，这一点我可以放胆的讲的，是上帝的恩典啊，不是我的功劳。西盼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追求真理，西盼教会的合一，我可以这样说，这样的合一和和睦是在真理的根基上建造的，这个不是一般的肤浅的合一，不是一般的甚至妥协真理的合一，不是的。西盼教会很追求真理，很坚持真理，又有和睦，这个是对的，那个合一和睦的方向。当然我们还要继续追求，还要继续的建造，这个是的。但这个果子是在神的恩膏在真理里面成就的，这个是的。啊，如果你没有机会观摩，大概没什么机会哈。我们每个月有执事会，十几个弟兄大男人在一起开会， 每次都非常的和睦。我跟大家说，那个是不容易的，那样的事情如果在世俗的团体里面几乎是不可能的。那种表面的和睦实际上是貌合神离的，每个人各揣心腹事，各打小算盘。就算在教会的里面，同样是教会，如果没有真理的根基也是很难的。所以在教会里面开同工会，气氛紧张的很多，争吵的不少见，甚至还有动手的。你无法想象在教会开同工会会动手，完完全全脱离了真理，连世人都不如，没有真理是不行的。那西半教会是因为有真理的缘故，是成就的真正的和睦，每一位同工都畅所欲言，充分发表他们的意见，那其他人谦卑的聆听，一起讨论，最后得出一个结果以后，大家同心的去实行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同工会又有教又有效率，开完会以后大家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开心，在真理的里面才能够实现。这个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和睦同居所行出来的，所结出来的这个果子。后面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。圣灵能够和睦是上帝所命定的福，因为给我们足够的福分，所以你可以和睦。几个福分要提一下，第一个，给我们足够的生活的需要。诗篇34:10，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诗篇37:25，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一人背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很多的不和睦是因为忧虑生活的缺乏，是不是？是因为忧虑生活的需要。上帝给圣民所有我们所需要的，他告诉属他的人必不知缺乏，你不必为了钱，为了生活需要和别人闹别扭，不必因为生活的需要忧虑和别人争斗，你好好的和人和睦。给我们足够的物质的供应的，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知道我们的软弱的。那你说我不够，那是你的问题，对吧？那你是不相信上帝给你的应许，或者是你更想要更多吗？上帝给你够用的你不干，你还要更多吗？那你就跟人吵，跟人斗咯。或者你不相信上帝的应许，你就忧虑咯，忧虑以后你就开始吵了，就开始闹咯，你就没办法和睦了。圣经的应许说他给你足够的，属于他的必不是缺乏，不必为了生活的缘故去忧虑，不必为了生活的缘故跟人家去吵，给你 和睦的非常好的基础。命定的福有这个部分，后面还有什么福分呢？诗篇5:12，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，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维护他。上帝给属于他的人绝对的保守，赐给你绝对的保守，你没有恐惧，没有害怕，你就不会因此产生和别人的反击，产生和别人的争斗。自保吗？就要跟人斗吗？是吧？害怕吗？你就要和别人打吗？不需要，上帝绝对的保守你，四面保护你，给你这个根基让你去和睦。上帝叫人和睦，叫信徒和睦，不是单单喊口号的，不是单单激发人的良心的，上帝实实在在做事情的，是做在最需要最根基的事上一样都不缺的。他让我们和睦绝对不是强人所难的，给我们足够的恩典，命定这个福给你，你要和睦。那如果你再不和睦，那就是你的问题，不是上帝的问题，同意吗？如果你信的话你就会同意，不信你就不同意嘛。圣经是这样应许给我们。那后面还有一样，他告诉我们，哥罗西书3:13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主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他让我们能够彼此饶恕，彼此包容，这个是从神来的力量，这个是坚定在那个救恩的福分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。我刚才讲过了，如果你是一个属主的信主的人，你不能够饶恕别人， 你从不曾饶恕人，你得理就不饶人。我跟你说，你在基督的生命上没有完全。基督的生命有恩典，有真理的。那个恩典的那个部分，就是对人的饶恕，对人的包容。那个是基督生命样式的一个部分。那当你有了基督样式的生命以后，你就可以跟人和睦了，因为你肯饶恕人，你肯赦免人。那别人跟你在一起也可以和睦了，因为知道你这个人是肯饶恕人、可赦免人的。我跟你说，如果别人知道你这个人是得理不饶人的，人家会躲着你的，你信不信呢？是这样吗？这个人太可怕了，得理不饶人的，万一得罪了一点，就马上就这个炮火就来了，发原子弹，那哪里受得了？赶快躲着他，没办法和睦的。那个人他很有爱心，很能饶恕人，那个是和睦的非常重要的根基。每一个信主的人，上帝是把这个根基放在你生命里面，这是福分，这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。当你能够有机会饶恕别人、包容别人的时候，也是福分，那个是基督生命的福分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，那个是力量，那个是能力。后面这个福分指向哪里？耶利米书29章11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上帝所做的一切，所命定的福，所做的一切的事情，不是停留在今生的，在后面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我们活在他的祝福的里面，活在他定义的福分的当中，是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是因为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建立这样的生命，是因为神的真理在我们圣徒的经历当中建立这种的和睦，来塑造这样的生命。然后在天国的里面，你就可以有份，有这样的一个神所悦纳的生命，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当中，在永远的福分的里面。这个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这个福是指向永恒的，这个福是世界没有的，是单属神才有的。所以珍惜神给我们的福分，也珍惜神赐给我们的教会，真正属神的教会和属神的弟兄姐妹，珍惜。在这里面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在这里面的和睦是让我们得着他所命定的福，在主里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，主里的关系超越世俗的血亲的关系。在多年前，我们两个小孩很小的时候，刚生下来大概2-3岁吧，很小，我就和我太太就突然有天商量一个事儿，说哎，万一哪天我们两个一起死了怎么办呢？这个孩子谁管呢？好，我们说我们找个监护人吧。找谁呢？找我太太两个信主的姐妹，没有找我们的亲人。我有姐姐，有哥哥，有家人，我太太她有她父母，有她弟弟，什么都有。我们没有找亲人，我们找我们主里的姐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亲人都没有信主，我们要找主里的姐妹，因为主里的姐妹会带领我们的孩子走永生的道路。我们的血亲的亲人，他们不会带领他们走永生路，他们没有信主啊，他们会走世俗的路。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那个监护权要交给我们主里的姐妹，这是超越性。我和我们亲人关系很好啊，这一点大家要知道，不是我们亲仇了，为仇人了、啊、不是，我们跟我们家里人关系非常好，很正常的家庭，彼此的互动。但是在主里的那个永恒的超越，这个是世界没有的，血亲没有的。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是这个福分，那个永恒的福分是在神的殿中，在神的教会的里面，在神的选民的当中，在弟兄姊妹的里面。所以愿意上帝祝福我们西畔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，祝福我们这个群体能够成为属神的有永恒盼望的群体。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你对弟兄姊妹的每一个包容，我跟你说，将来会在永恒的当中，你在暂时当中做了，会存到永远的。如果你们将来都有机会进到天国的里面， 你曾经包容过他，扶助过他，让他走过软弱，最后他走到天国的里面，这件事情是存到永恒的，有永恒的价值。因为耶和华所定的福是永远的生命，所以愿意上帝带领西畔教会，那我们今天下午要开这个会友大会，那愿意这个会友大会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开，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主里面有真正的彼此的和睦，让这个和睦能够存到永远，永远能够有永恒的祝福。那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感恩，谢谢你的恩典啊！打开你的话，知道你这个恩典当中有如此大的福分在我们生命的当中，愿意天父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每一位啊，属你的信徒，属你的圣徒，能够生命能够被你改变，能够在真理的里面成就那个和睦的生命，能够成就和睦的群体，能够在地上为主做荣耀的见证，能够一起奔走那个永恒的祝福的道路。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